好，今天我们开始看四世纪啊。刚才有个弟兄问说，麦达斯在问说，现在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跟四世纪的时候有没有关系？啊，以色列在攻打巴勒斯坦，
在那个加沙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做的事情，我们会觉得说，他们这样做对不对？他们自己认为对不对？自己认为对嘛？有没有圣经根据啊？因为他们火箭打我们嘛，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以牙还牙
嘛，啊，以眼还眼嘛。不过人家只打了你一颗牙齿，结果你把人家一排牙齿都打掉了。应该是只能打一颗哈，在政治上规定是这样子哈。不过他打太多了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有时候会过头了，特别是因为以恨哈，以怨报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愤怒哈是不能止息的。对，因为你发现你把人家打死了，你心里很痛快。可是人家把你的人打死的话呢，哇，你又很伤心难过。我开始看到报纸，看到一个以色列一个士兵死了，哇，他们在那边难过痛哭。所以打起仗来的话，他们就哇，又是跟那种仇恨啊，这冤冤相报是没有办法化解的。那回教徒也是一样啊，回教的经典跟这个旧约有点类似啊，虽然是不完全不一样的哈。可是旧约的情况，我们知道说旧约跟新约不一样的地方是新约圣灵还没有来，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哈，所以我们人的心都是比较硬，所以神给我们的标准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可是，在新约的话就不是这样子哈，你所有的恨，你所有的冤仇哈，都要给化解。好，所以你要去爱你的仇敌，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个情况是无解啊，解决之道是都信耶稣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啊。这是我们这理想的状况是这个样子啊。那如果说跟四世纪有点关系的话，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啊，叫做巴拉啊，在四世纪里面有个叫巴拉啊，那个是我们第四次的时候会读到这个哈。好，那现在我们从一开始我们来看这个四世纪哈，从第一章开始。那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四世纪所描述的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之后哈，死了以后，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啊。那约书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帮他们啊把所有的敌人、把所有的王都杀死了，可是剩下的呢？
还留一点
怎么样？以色列的各族各家都要上去征战得地为业啊。那用在我们基督徒现在的一个情况的话啊，有什么关系呢？约书亚就是代表耶稣嘛，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啊，他战胜过罪，胜过死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啊，他已经得胜啊。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就好像是被约书亚带进到迦南地一样啊，已经打了这个胜仗，可是这个地业要怎么去得，是谁帮我们打？
要自己，
每一个人都要上去得地为业，就不再是耶稣基督帮我们做了啊。那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耶稣基督已经不在我们当中，有谁来帮助我们呢？
圣灵。
圣灵啊。所以这地方有，你知道在旧约里啊，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神给他们的应许说，你们进到那个地方以后啊，你们怎么样子能够打胜敌人啊，能够战胜仇敌，或者说你在那个土地上面啊，能够得着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要你要遵行神的话，对不对啊？如果你遵行神的话，敌人来攻打你啊，从七条路上去攻打你，怎么样？就会从一条路进来攻打你，好用七条路跑掉哈。那如果你不遵守神的话，结果是怎么样？就倒过来哈，你就会受到咒诅啊，仇敌来攻击你，你会逃跑哈，你会从七条路上面逃走哈。那所以用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有的是一个律法。律法就是他们随时的帮助，他们只要遵行神的话，神的恩典祝福就临到他们。可是新约呢？新约神所给我们的不是律法哈，神给我们的是圣灵哈。在以弗所书那边讲到说哈，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第十三节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有圣灵啊。那我们是谁来引导我们呢？啊，不再是只是凭着旧约或者凭着律法上的字句啊，而是靠着圣灵。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啊，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啊，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OK， 每一个基督徒都得着圣灵为印记。然后讲到这圣灵是有什么作用呢？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得基业，这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啊，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那这个就是一个保证啊。只要我们能够顺从圣灵，对不对？顺从圣灵，神的国就会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啊，我们的生命会更新变化，然后渐渐他的国度就在我们里面扩展出来。在旧约的时候，神给他们的凭据是律法啊，神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啊，立约的证据是什么？就是律法啊。如果他们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啊，神就应许与他们同在，神所有的应许，神所有的福气啊，都会按着他所说的啊，他都会来祝福他们，给他们成就。那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其实就像好像是一个背约的一个样子啊。啊，所以我们从这两方面我们来看到啊，就是得基业的凭据就是靠着圣灵啊，在我们这里。可是在旧约的话是靠着律法啊。我们来看旧约另外一个经文啊，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啊。那犹太人他们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常常就把这个日子哈算得很清楚，他们要算说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得着律法哈，西乃山，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到底是哪一天啊。这里讲到说满了三个月，就是第三个月的意思啊。第三个月之后就来到西乃旷野，他们来到西乃旷野，就在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归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啊。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啊，你们看这里有一句话，条件是什么？你们要听从我的话哈，遵守我的约哈，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之前不是哈，之前还没有立约嘛，之前神只是应许亚伯拉罕啊，可是现在他把这些以色列人带来了，现在神要跟他们立约哈。他说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啊。所以条件是什么？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样？要不要？要不要听从神的话？第八节，好，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怎么样？都要遵行，要讲好了哈。就像结婚典礼的时候，你要不要去？Amy 回去 ，I do 还是什么 ？I do 对。讲愿意之后，牧师才把这个戒指给你，对。所以你说，哎，愿意了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立约了。所以如果一翻到二十四章哈，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二十章开始哈，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很害怕，当以神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看到雷声闪电吓坏了啊，就叫摩西上去，摩西你上去好了哈，但你下来，神跟你们说什么我们一定会听哈。所以摩西就上去，神就跟他讲十诫哈，从第二十章开始一直讲，讲到二十四章他就已经下来了。第三十节讲到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说给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怎么样？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哎，又再讲一次同样的话哈，讲完了之后就把所有的命令写上了啊，就立了柱子，就把血洒在那里啊。然后第八节那边讲到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好，所以这个约已经立好了，那个律法也赐下给我们了啊。然后以色列人也说我们一定要遵行 所以开始这个立约就已经完成了，就这个就是所谓的西乃之约哈、啊，旧约。那这一天哈、啊，我们知道是三月嘛，三月份到底是哪一天？那他们研究这个说，哦，他们在那边可能住了三天之后哈、啊，然后又三天的时间他们是洁净自己哈、啊，不亲近女人，所以等到摩西上去的时候，可能是三月六号啊。如果三月六号的话，就是五旬节啊，啊，所以犹太人他们的传统认为说，他们领受律法的时候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啊，那在新约的时候呢，五旬节发生什么事情？圣灵浇灌哈、啊，也是一样哈、啊，哎，圣灵浇灌，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哈、啊，这个律法是当时他们得基业的凭据，也是一样哈、啊。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可不可以得着这个地业？可以哈、啊，只要能够遵行神的话。他们就去做了啊，应该是可以的。可是我们看到四世纪所发生的故事，就是，他们有时候听神的话，有时候没有听啊，有时候只听了一半啊，守命令只守了一半啊，有时候没有守完全，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守啊。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他们已经进到迦南地，可是最后的结果是未能征服迦南地啊。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四世纪的第一章哈。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啊，这边讲到犹大哈、啊、犹大支派。第一节就讲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当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你看这时候他们还会求问耶和华，对不对？到后来他们根本就不求问了啊。先刚开始的时候好，这是好的开始哈、啊、那神就跟他们讲说，谁先上去？犹大哈，犹大支派可以说是当时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比较强大的哈，在旷野的时候走在前面的通常是犹大哈。犹大的这个意思叫做，犹大的意思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赞美。
赞美哈，犹大是赞美的意思哈，所以我们要起来征战之前要什么？
赞美。
赞美。啊，赞美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哈。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宝座在哪里？
就在当中。
就在我们当中哈，神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就会得胜了，因为胜败的成败关键哈、啊、在于谁？都在于神哈、啊。所以我们能够打胜仗，表示神与我们同在哈、啊。那如果我们没有打胜仗呢？表示神就没有跟我们同在。神有时候会帮助我们嘛哈、啊？神会不会帮助敌人？啊？我们都不大敢讲哈、啊，有时候也会哈、啊，有时候也会哈、啊。神有时候也会帮助敌人，是当我们。转离开他的时候哈，神就站在敌人那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打仗哈，我们要站在哪一边？有人就说我们要支持以色列啊，因为这个哈，有人说不，以色列太过分了啊，我们要人道的立场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应该要支持巴勒斯坦人了。那我们知道我们是要站在神那边哈，我们都不支持谁，就是说看他们是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一定有他的用意哈。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解决的方式以为说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后来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碰到这个事情最好是我们不要去偏袒哪一方哈，就看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不要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旧约过去神的子民，巴勒斯坦人是回教徒哦，我们就一面倒，就是完全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人啊。我们要看整个哈、啊，所以即使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祷告来求问神，看这个事情该怎么样来去处理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无解哈、啊，一定是只有在基督耶稣里的爱哈、啊，才能够化解这些冤仇啊。好，你看这就是神现在在他们当中了哈，因为神指导他们说怎么去做哈，就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经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了啊。所以犹大就跟他的哥哥西缅哈，西缅当时是比较一个弱小的支派哈，他说请你同我到年久所得之地去哈，好可以得地为业。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在属灵的原则讲到说哈，你如果是比较强壮的话哈，你会发现当你得着地业的时候，你可以把你所得的去跟人家分享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说，我们就好像是耶稣的基督的身体一样，但身体有不一样的情况，有的是比较强壮的，有的是比较软弱的，有吗？有的是比较体面的，有的比较不体面的。那如果我们强壮的要怎么样？
持，
要担待那些软弱的去扶持他们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也是一样哈，上去得第一业，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那看到一些弱小的弟兄哈，我们可以陪着他去哈，让我们一起同得第一业啊。所以犹大就上去了啊，将所以神就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啊，与他征战，杀败了他们。亚多尼比色这边讲到有一个人哈，叫做亚多尼比色，那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闪电之主哈。亚多尼就是阿多奈哈，阿多奈是主的意思啊，他是这个比色这个王哈啊。那后来他这个逃跑了啊，逃跑之后他们就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啊。后来这个人讲说啊，从前有70个王过去，这个砍断他们的手指，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啊。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在当时啊，考古学家他们在发现当时的迦南人啊，你如果是王或者是做当地的酋长啊，你们看到有些原始部落啊，一个酋长他还做一个身份，就是做祭司啊，身边做祭司啊。那做祭司的规矩就是你身体一定要完整啊，如果你少了一个啊，少了个大拇指，少了个手脚大拇指的话，你就不完全了啊，你就不能做祭司的职分。记不记得亚伦他受膏做大祭司的时候，要吐血在他的什么耳垂上哈，还有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哈，所以意思说这里再也不能够做祭司跟这个王的这个份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所意味的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也是一样，是在讲到说他就是得到他的报应哈。那将来神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哈，按着我们过去所做的去报应哈。仇敌他们怎么样做，将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就是按着他们过去所做的去报应他啊。在圣经上好几个地方，在启示录18章第6节啊，大家把这个记上，在讲义上就有写了，大家回去参考一下。所以这是一个报应啊，神他最终他会施行审判啊，那他所做的会按着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好，接下来犹大他们所做的是第8节哈，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哈，还有放火烧城，啊，那后来他又去跟又去继续跟高原的人打哈，后来又攻下了这个希伯伦，这几个地方哈，我们在约书亚记有看到类似的哈，那这个，可是这个耶路撒冷被他攻下啊，可是后来呢哈。我们看到在第下面哈，看到第21节哈，耶路撒冷本来不是犹大的所分的之地哈，应该是便雅悯人哈，可是犹大上去把这个耶路撒冷的人杀掉之后哈，城都放火焚烧之后，他们应该可以上去得那个地为业嘛，可是便雅悯人哈并没有上去哈，第21节，并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同住直到今日哈，所以耶路撒冷虽然是他们研究所该得的之地，可是一直都没有被他们攻下，直到什么时候才被攻下？一直到大卫的时期哈，所以大卫的时期离这个差不多有300多年的历史哈，所以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哈，能够来攻取我们里面的很多的营垒，很多的坚固的保障哈。可是我们却没有去攻取的话啊，可能就一直拖下去了。对，你成为基督徒嘛，神应该照理说你里面的王都被赶出去了，可是还有一个老脾气臭脾气在那边，对，久而久之发现，哎，你当了基督徒，这个人还没有被赶出去，还过了350年之后，等到大卫来的时候才把他赶出去。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哈，撒母耳记下哈，撒母耳记下，为什么赶不出去呢？因为那个地方哈，耶路撒冷是一个高地哈，是一个宝藏。他们讲到说是像是一个第5章哈，在撒母耳记下的第5章，第5章第6节哈，他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那地方的耶布斯人哈。我们刚才读到说耶布斯人住到直到今日哈。4世纪写完的时候，那个还没有赶出去。有人说4世纪是撒母耳写的啊，所以在撒母耳时代，这个还没有赶出去。可是这时候，撒母耳 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个地方，意思说这个地方太好防守了，好，不需要大能的勇士来防守，只要瞎子的瘸子在这边守，丢几个石头给你们，你们根本就攻不上来啊。那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却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城啊。直到大卫的日子，耶路撒冷才被攻下来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宝藏啊，我按着属灵的话来讲，坚固的营垒啊，坚固的营垒啊，不要以为说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打胜了啊，我们已经属基督了，这个坚固的营垒就被攻下了啊，没有啊，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这里面的东西人赶出去的时候，他就一直跟你同住在一起啊，他就可以一直跟你同住在一起。所以这个犹大哈，他虽然是把这个耶路撒冷赶出去了哈，可是终究还是没有赢得彻底啊。所以同样，我们基督徒哈，重生得救还不够，我们一定要让圣灵一直住在我们心里啊。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之后，而且他要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如果他没有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生命没有改变，还有我们老脾气会回来啊。我们看到一个经文啊，在马太福音12章啊，可能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哎，这个人好像有点改变了啊，比较谦虚，比较温柔，哎，比较多情体贴，有没有？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哎，怎么好像又回到老样子了啊？就是一个原则啊。我们的生命要改变，一定是主在我们里面要完全掌权。就像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一定要遵行神的律法，律法已经给他们了啊。只要他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神就祝福他们啊。可是如果他们不遵行神的律法，到最后就说个人任意而行了，我做我眼中看为好的事情啊。可是结果呢，那些坏的东西又回来了。你看到第43节啊，马太福音12章43节。耶稣讲一个例子啊，他说巫鬼离了人身啊，有人被鬼附了一段时间哈，然后这个鬼被赶出去离开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之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就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在那住在那里面，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哈，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哈，我们如果得知真道以后，但是我们的生命主权却没有交给主，里面打扫干净。这边讲一个例子哈，就是说看到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可是看起来很好，对不对？问题是什么？没有主人，好。神做为我们做阶级的工作，可是里面没有主人的话呢，鬼可不可以再进来？鬼可以再进来哈。如果你有个房子哈，你没有在里面住的话，那猫会跑进去，猫就会跑进去。我们以前这个刚买那个房子的时候，因为房子空了一段时间，才发现里面哦有一只猫住在里面了。那个猫你知道那个味道不是很好，常常放一些东西哈。所以我决定要把哎，这是我家，不是你家啊。他就住在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小储藏室那里啊，然后走来走去，好像这地方是他的。然后你赶了几次，他都好像哎看到你他会跑。可是我要让他知道说我不欢迎他，好，所以每次一看到他，我就会冲出去哈，就去赶他，还找一个篮球，一看到他就丢他。哦，所以他以后看到我的话，他就很怕我。对，所以有一次我在那边在写东西哈，在窗口发现哎，猫从这个对面的街上哈就跑过来啊，又走过来，又到我家那边去了。我想哦 ，OK， 那我就赶快下来哈，到门口哈，我知道它要从这边出进来的时候会经过我那个大门哈。那我想它一进来我大门的时候，我就一开门哈。可是当我在那边看着啊，那个从那个岩洞里那边看它的时候，哎，它就走到一半，忽然就停下来犹豫了一下啊，本来想说哎，闻到味道还是干嘛，就在那边顿了一下，好像不大对哈。可是后来没有什么动静哈，所以他又往前面走，我就等等等，等到说快到门口的时候，我就一开门，就一拿来，这一丢，他就咻，赶紧跑走哈。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 因为这个猫哈、哦，它是人家讲猫是恋住哈，很恋它所住的地方。如果它在那边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哦，你要赶它出去实在很不容易哦。但是如果你说你赶它走哈、哦，你不表示你的那种哦决心的话哈、哦，它根本不会走，它还会再回来哈、哦。你说走开呀、啊，走开呀、啊，不要来了，拜托。他还是会来的，但是你要跟他凶一点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你不欢迎他，他就不会再来了。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要让主在我们里面掌权，不然的话，我们里面是空的，没有主人的话啊，鬼那些不好东西还会再进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哈，在彼得后书哈，彼得后书这边讲的跟耶稣所讲的有点类似哈，耶稣说这个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加不好了哈。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的第二十节啊，讲到有些人哈、啊，倘若他们就是已经做认识主的哈、啊，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可是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哈。就像那个乌鬼被赶出去，本来是一个鬼，后来七个鬼进来了哈。因为仇敌他不会甘休的哈，他一定会好好的来整啊。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啊，一定打一个胜仗啊。你把仇敌赶出一次啊，他会不会记得这个此仇不报非君子啊？他会记得这个仇啊。但是你没有办法胜过他，除非有主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已经跑不掉了哈，我们已经做基督徒了，我们已经可以把鬼赶过去一次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没有让主在你里面做王掌权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仇敌会再不断的攻击你，甚至找更厉害的。哇，奇怪，以前的脾气是很不好，可是现在发现那种不好的东西更多了哈，那种暴力的那种东西哈，那这表示说就是幕后的光景更不好，如果我们没有让主来掌权的话啊。好，所以你看犹大支派他做了这些事情，哎，看起来打得不错哈、啊，打攻下耶路撒冷，还攻取希伯伦啊。那希伯伦的意思哈、啊，希伯伦就是亚伯拉罕他们住的地方，亚伯拉罕的坟墓哈、啊，所葬的地方就是葬在希伯伦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现在在巴勒斯坦那个希伯伦那块地上，还有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坟墓在那里哈、啊。是过去希利王他们所盖的，一直流传到现在哈。但是不是真的是亚伯拉罕在那里哈，很难说哈，可能不是哈。那这个希伯伦它所代表的意义是相交哈，希伯伦的意思是跟神相交，相交的意思就是跟神。
Koinonia
哈，住在一起。然后你如果是你们住在一起，你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嘛哈，你的 account 就是他的 account 哈，大家都可以一起共用哈，共享。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蒙召就是要跟耶稣基督一同相交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好，我们原是与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哈，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啊。那后来这个加勒哈，他是得着了这个希伯伦哈，那加勒得着希伯伦之后，那附近有个地方叫底壁哈，这个底壁。是一个很不容易攻取的地方哈。那上一次我们读约书亚记有提到说，加勒就号召哈，悬赏哈，就说如果你们当中谁能够攻取这个城市，我就把女儿亚萨交给他哈。结果有谁上去？他的侄子哈，厄陀涅就上去哈。上去之后，他的妻子就跟他讲说哈，你跟他求上权跟下权啊。那这个在属灵的意义来讲的话，上泉下泉泉水哈、啊，我们代表圣灵啊，圣灵的工作哈、啊。耶稣基督他升上高天之后，掳掠仇敌哈、啊，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哈、啊，这个经文我们很熟了哈、啊。然后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哈、啊，把教会当作他的妻子，当他得了妻子之后呢，他会给他什么？圣灵哈、啊，圣灵做印记，然后圣灵他会做一些工作哈、啊。我们有圣灵的恩赐，还有圣灵的果子，啊，所以我们看到上泉下泉，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来去看啊，因为那块土地上面哈、啊，这个是南地，在巴勒斯坦的南地是一个很干燥的地方， 干燥的地方，如果你没有水源的话啊，那个地方就是荒芜不毛之地啊。但是如果你有泉水的话呢，不一样啊，那个地方就可以开垦啊，可以有很多的出产啊。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啊，我们需要圣灵。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啊，保证我们的生命一定会结出果子来。
会结出很多果子。
哎，会结出很多的果子哈。所以上泉下泉这都是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攻取这个要得地为业之后，一定要圣灵在我们当中哈来做这些工作啊。所以我们现在所看的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啊，可是这个胜利只是一个短暂的，因为后来哈我们发现就开始失败的一个开始了啊。那失败的开始是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得胜啊，从第十六节开始啊，他们的得胜并没有完全啊，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赶除这些人啊，以致他们松懈下来啊。那松懈下来，而且他们跟这些迦南人混住在一起啊，混住在一起之后呢，就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受到他们的影响就会效法他们所做的事情。过去神为什么要把迦南人灭绝，是因为迦南人所做的事情是神眼中看为可憎的事哈，而且他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不可效法他们所做的事情哈，你一定要把他们灭绝啊。可是他们并没有实行神给他们的话，之后啊，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就被他们影响啊，成为他们的网罗啊。那这边有提到说犹大人他们没有赶出平原的居民哈，第十九节那边讲到哈，耶和华与犹大同住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铁车，有装甲车、坦克车哈。好，以色列有装甲车哈，巴勒斯坦有没有？巴勒斯坦人没有哈。啊，所以在平原的话，你坦克车那边一开的话，你发现步兵没有办法胜过他们。哎，可是，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既然打不过哈，那是我们人凭眼见看，认为说打不过哈。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胜过这些铁车？其实是可以哈。你看到在圣经上讲到，在约书亚记有提到，当他们跟北方的王哈耶宾王打的时候，耶宾王有很多的马车哈。我们来看看，过去他们曾经打过这样的一个仗哈，在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他们有很多战车马兵哈，这个耶宾哈，夏索王耶宾啊，然后他们听到了这个约书亚的跟迦南人征战的事情，他们就号召了北方所有的王啊，第四节，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的马匹车辆啊，也有很多的马匹车辆，以色列人没有马哈，在当时他们都是步兵的哈。那可是神跟他们征战的时候，把他们交在他们的手中啊，然后神吩咐他们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第九节，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砍断他们马蹄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啊。所以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胜过啊。然后另外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哈第十七章。十七章讲到后来哈，神也应许他们哈，约书亚跟他们讲哈，跟约瑟的支派讲，第十八节哈，山地要归你啊，以色列人是步兵打死赶出山地的人哈，他们很有本事哈。他说虽是树林，你可以砍伐哈，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讲到铁车都在平原里面的哈，虽是强盛，你可不可以把他们赶出去？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哈，其实不在乎说那个铁车的问题啊，在乎说有没有神与他们同在啊。只是他们看到铁车，他们心就凉了半截哈，他们就不去打。我们看另外四世纪有提到另外啊，这个巴拉的故事哈，在第四章，四世纪的第四章哈，就现在的国防部长哈，叫巴拉，就是这边所讲的啊。底波拉就是叫巴拉哈，率领拿弗他利人哈，希伯伦人去跟他们征战啊。然后他们征战的对象哈是西西拉哈，第十三节哈，讲到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有没有哈？这边有讲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 啊、哦，然后有多少人怎么怎么样，然后但是第十五节，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烂啊、哦，所以那些车子哈、哦、都陷到泥土里面去啊、哦，所以铁车看起来很勇猛哈、哦，可是如果你状况不对的时候哈，或者下雨天路滑干嘛的哈，你发现铁车反而是一个累赘哈，所以神就让他们打胜，900辆铁车都败在他们的手中，所以重点不在于说他们有什么东西哈，重点是在于有没有神跟他们同在，神会指导他们怎么样去打仗哈。但是犹大支派的人，他们看到这个铁车，他们就没有上去，表示他们是凭着眼见哈，不是凭着信心啊，他们是凭着血气，不是靠着主的灵啊。但是其实神要带领我们的征战是一个凭着这个靠着圣灵的一个征战哈、啊。那接下来后来便雅悯哈、啊，第21节讲到便雅悯人没有赶出那里的耶布斯人啊，他们住到今日。我们来看这个跟相关有关的经文哈、啊，是在哥林多后书有一个经文，可能大家都很熟了啊，哥林多后书的第10章。哥林多后书的第10章啊。这里讲到说我们征战的兵器啊，本不属血气的啊。然后第4节啊，我们第3节讲，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活在这个肉身里面啊。就像过去在就业的时候，他们是要靠着神，神是看不到的嘛啊，但是他们凭着信心要去相信神与他们同在。同样的现在也是一样啊，我们活在血气里面，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第4节讲，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属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能攻破坚固的营垒啊。讲到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坚固的营垒啊，那个宝藏是一个高地，是一个山，一个石头山上面啊，好像是很难攻取，就像是一个宝藏一样哈。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个坚固的营垒？有啊，这个我信主已经30岁了哈，所以很多坏脾气啊、老毛病啊，在那边呀，已经跟着我已经30年了啊。这个东西改得掉改不掉？改得掉哈，是可以攻破各样坚固的营垒，只要让圣灵来掌管啊。然后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哈。所以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需要一个属灵征战，有很多的坚固的营垒。我们不要说哎呀打不过就算了，他就继续摆在那里，一摆下去哈，他可能就跟着你过一辈子。等到你见主面的时候才说好吧，再心不甘情不愿把它放下来，等大卫来的时候，不过已经拖了350年了，最好能够马上就把它攻下来，那是最好。但如果你不把它攻下来的结果呢，你是会跟那些人住在一起，接下来你就看到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约瑟支派、北方支派的人，当他没有办法把这些人赶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容让他们跟他们住在一起，最后这些人成为他们的网罗。但是这个第10章哈，哥林多后书第10章讲到，就说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是完全的顺服基督哈。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一直不断的要降服哈，一直不断的要让神在我们里面来掌权哈，不然的话，这个地业哈，我们还是没有完全。神已经给我们这个应许，可是我们却没有让这个土地变成是我们的啊，反而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一个累赘，成为我们的网络啊。所以后来的故事所发生的故事就是这样子，他们不断的犯罪啊，就是被这些人影响啊。好，那还有这边还提到有一个人叫但支派啊，但支派，这些第34节啊，第1章34节，亚摩利人强逼但人啊。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这边讲到说亚亚伦跟沙宾啊，是指着这个中部的平原，这块地本来是给但支派的，可是但啊，因为打不过他们，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办法得到他们的地业。后来但支派的人就捞过界啊，他们跑到北方去了啊，到北方去，这个北方不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他们就在那里去得了那个地哈。那这个地方是代表是应许之地之外的哈，所以后来这个地方 在历史上成为一个拜偶像的中心哈，那这个我们留到后面我们会看到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按着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土地哈，我们去那边上去征战得地为业的话，结果呢，就是这些人留下来的人就会成为我们的网络，让我们不能够完全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的产业哈。好，这是第一章我们所看到的。好，前面是得胜了哈，可是后面他们得胜不完全，就失败就开始了啊。失败的开始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把他们赶出去，留下来一点点，最后做大起来哈。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小小的哈笑哈，这个东西都要把它除掉哈。如果不把它除掉的话，最后会影响我们全身哈。那第二章开始我们看到哈，第二章是讲到说耶和华的使者啊，从基甲到波金哈，然后就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哈，我的这个地方都给你了啊。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啊，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怎么样？
没有
听从我的话哈。前面讲说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条件就是要听从神的话，可是他们却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神的使者就来去责备他们哈。所以因此哈，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哈。所以神就这样的宣告，因为当初神就是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遵行神的话，神就会给他们咒诅哈，降下惩罚。那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人说，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他们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波金，波金就是哭的意思哈。你们知道，一宿虽有哭泣哈，你们虽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哈，在诗篇上里面提到哈，哭泣哈的希伯来文叫巴卡啊，巴卡，波金哈是一个同样的字根，啊，所以你就把它连在一起啊。波金、巴卡哈、贝卡山谷，如果我们常常看到什么巴勒斯坦人在贝卡山谷哈，以色列人跟叙利亚常常在那边打仗哈，过去哈我们所读到的新闻，贝卡山谷就是那个流泪谷哈，我们所讲流泪谷，因为那个地方出产乳香啊，人家说那个树上的好像是流泪的那种样子哈，所以学这个字哈，希伯来文的波金、贝卡、巴卡哈是同样一个字。那有人以为说这个地方很可能是有一个地方哈，在创世纪提到的哈，因为这些地方我们都常常忽略了哈，那我们一次把它看起来哈，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在创世纪的第35章哈，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雅各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之后哈，回来之后他要到伯特利那里为神筑坛，可是要为神筑坛之前哈，神要他把所有的偶像哈，把所有的这个耳环哈那些东西都把它除掉哈。
在四节那边，
所以在第四节那边讲说，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就把它啊放在橡树底下哈，橡树底下。那后来他们又到了一个地方，靠近伯特利那里。后来利百加的乃母哈，第八节。底波拉死了啊！你看同样一个名字哈，底波拉，很可能是过去是乳养利百加的这个奶母哈。后来雅各要回去，他就可能很想念底波拉，想跟他一起回去哈。可是还没有见到面，他就死了哈，是等于说他们的一个家里的一个长者哈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的橡树底下，那树名叫亚伦巴谷哈。亚伦就是橡树的意思哈，巴谷就是巴卡哈，哭泣。哭泣的橡树，所以有人讲说，这个波金会不会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哈？因为这个地方也是靠近伯特利这里啊，啊，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哭啊。那哭了之后，众人就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啊。我们看到他们哭，这个现象好还是不好？这是好的哈，表示他们会悔改哈，忧伤痛悔啊，就是他们心很软。才刚开始啊，刚开始神责备他们会哭哈，到后来看到神责备他们哦，他们就没有感觉了啊。所以如果我们小时候可能刚开始被骂的时候就哭嘛，对不对？哎，可是后来习惯了，哎，发现皮就很厚了哈，再怎么骂都不会感觉啊。以前第一次被打的时候就很伤心难过，为什么打我？哎，到后来 习惯了。我们人也是一样哈，在属灵上，哎呀，第一次神责备我们，我们会流泪哈，这个是好的。好，所以大卫犯罪的时候，他求神，就是说神所看重的是忧伤痛悔的心哈，忧伤痛悔的心绝不轻，他不轻看哈。所以当他这边流泪完之后，跟神认罪之后，哎，他发现他可以向神献祭了哈，可以向神献祭，所以神就会来洁净我们哈。赦免我们之后呢，我们又恢复跟他恢复一个关系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也是一个图画，也是个很美的。虽然神责备他们，可是他们的反应，他们哭了哈，他们愿意悔改，然后就可以向神献祭啊。那这里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哈，我们看这个讲义上那边有一个表格哈，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里面提到哈，我们看到使者，我们通常以为是天使啊，可是有很多地方。这边所讲不只是天使，而是神自己哈、啊，向我们显现，用使者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哈、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就像是耶稣基督哈、啊，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像哈、啊，就是神表达他自己的时候，就借着耶稣基督一样哈、啊。所以有时候神，你看到在圣经上讲到神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哈、啊，他的就好像代表神自己啊。你看到这几个经文，从创世纪哈、出埃及记、约书亚记、四世纪、以赛亚书，都有提到耶和华的使者怎么样哈？你发现他的属性跟作为，他并不只是一个天使而已啊，因为他人称呼他的时候，称他为神啊，或者他自称是我是，我是就是神的名字哈。那或者是讲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哈，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提到哈，那约书亚就俯伏向他跪拜哈。我们不会向天使跪拜，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去跪拜天使，可是。他如果是神的时候啊，就接受我们的敬拜啊。那他被称为主，他被称为奇妙，他被称为一个拯救者。那这些耶和华的使者，他这些属性所代表的就是神自己。那在新约这些属性啊，都在耶稣基督上面可以看得到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连在一起啊，在圣经上提到耶和华的使者，我们也可以说是神哈、啊，神向耶稣向他们启示，向他显现哈、啊。那个亚伯拉罕有没有看过耶稣？
没有
看过耶稣哈。可是耶稣讲一句话，就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时候哈，然后既看见了就喜乐啊，就欢喜啊。所以哎，有啊，他什么时候？三个天使的时候是啊，可能是三个天使啊，可能是那个羔羊哈，可能是什么哈，反正就是说，你看到哎，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在新约才出现，在旧约哈，你就会发现，当他仰望啊仰望我的时候，所以很可能啊，这个神的使者或者说是其他方式神显现的方式，都是代表耶稣基督他的显现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显现神自己的一个方式哈。那我们接下来看从第六节哈、啊，看到后面就是以色列人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离弃耶和华哈、啊。第六节里面讲，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和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啊，就是约和华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去上去得地哈、啊。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啊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所以上一代的侍奉耶和华哈，可是约书亚110岁死了哈，以色列人把葬埋了哈。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归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怎么样？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所行的事啊。所以哇，到第二代、第三代就完了啊。我们的福音是不是也是想传到第二代、第三代？神有跟以色列人讲说哈。我跟你们立约之后，你们要听从我的话，啊，这一代的人听从，下一代的人呢？下一代的人也要听从哈、啊。我们看《生命记》哈、啊，《生命记》，你知道律法诫命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们的主哈、啊。所以摩西在写《生命记》的时候就提醒他们哈。啊，你们进去耶和华所给你们得那个地为业的时候，第六章哈，你看第六章第一节啊， 其实我们可以从第五章三十三节最后一节啊，五章最后一节啊，他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什么长久啊，长久可以是一代传一代。好，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永恒哈，是一个 eternal。”可是在以前哈，还没有一个永恒的观念的时候，就是一代传一代下去哈。然后接下来第六章第一节哈，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你们诫命在那里的话哈，神的恩典祝福就会临到你们那里，好叫你和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他的一切诫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哈。所以一代要一代，一代要一代。以色列，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又在重复的讲哈，人数极其增多，正如神所应许你们列祖的啊。然后第四节，这个就是最有名的四节到第五节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律法诫命中的第一条哈。他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哈。我今日所吩咐你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所以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教导哈律法，教导他们孩子的律法的第一条就是这一条，就是这个诫命哈，从第四节到第五节，小马尔以色列哈，这个是很有名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尽心的爱神啊，就像我们。教孩子人之初性本善啊，第一句话啊，你不教他别的啊，你不教他一些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讲这些很深奥的话啊，很简单的话啊，就是你要爱神。可是他们为什么兴起的一代他们不知道耶和华呢？表示他们并没有把这个诫命啊能够传下去啊。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律法诫命传下去，这个约啊，这个就是一个约嘛，你这个约没有传下去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你就跟神的应许变得是没有相干的，变成一个局外人了啊！你没有办法来承受神的应许，因为你不知道神的话，你不认识耶和华。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哈，我们基督徒哈，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传递出去哈，不只是只是头脑上的认知，而是每一个人哈都要真正的认识主啊。以前老米勒牧师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他说。他在带领的教会，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刚开始年轻的时候牧会啊，可是到他年老的时候，他的会众不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而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他说以前在第一代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就很真实，可是到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信仰就不那么真实啊，因为他们不像说第一代的基督徒是在犯罪里面啊，在罪恶里面被拉拔起来的，所以遇见神的时候，他们是很真实的与神相遇。可是第二代、第三代呢？他们都是在教会长大的，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哇，就是很圣洁啊，就是一个好人，那就是一个很爱主哇，怎么怎么样？可是他们的里面还是个罪人呢、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没有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到后来去了教会，到最后感觉不到神，或者是他们觉得世上有很多的东西啊，他们就被吸引了啊。直到他们后来又再一次回头经历到神的时候。他们再一次跟神才会恢复那个关系哈，所以也是一样哈。我们一代要传一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过去是借着律法教导我们的儿女啊，那是在旧约的时代。那在新约的话，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一定是要让他们真正的清楚重生得救哈，真正的经历到神哈，真正的跟神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不然的话，你还是不知道他的作为。所以到后来他们因为不知道他的作为的时候，渐渐他们就离弃耶和华哈，他们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哈，然后他们去侍奉诸巴利啊，他们会发现那个巴利哇，巴利很好啊，在那边侍奉诸巴利哈，蛮好玩的哈，有那个嘉年华会哈，有那个狂欢节哈，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哈？我们守的节，哎呀，好无聊，吃无酵饼那么硬，又吃苦菜，哎呀，这不好吃啊、哦！他们是什么都可以吃，然后可以玩啊，吃喝玩乐啊。因为迦南人的风俗是这样子的啊，神看为可憎了、啊。后来他们 就这些人就渐渐的去迎合这些东西啊。那我们一样成为基督徒啊，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哎，基督徒读经祷告聚会会不会很无聊？如果没有真实的经历到神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无聊，因为变得是一个形式嘛，没有实质啊，灵里面没有得到帮助。那你会发现，哎呀，外面的事情好多，很好玩嘛，对不对？就会把外面的东西带进到教会里面啊，渐渐的，这些人啊，他们就会做，成为网络，做迦南人所做是神眼中看为可憎的事啊。那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啊，甚至在他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当他们受困苦的时候，他们就呼求耶和华哈，那这个神就兴起事实哈。你看到这边所讲的一些话哈，就是这个循环哈，恶性循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就按着他所应许的，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他们就受苦。他们一受苦的时候呢，他们就呼求神，他们一呼求神，神就后悔了，神就后悔了。你看到这里又，耶和华就因着他们就后悔了哈，第十八节那边讲到哈，所以耶和华后悔就给他们兴起誓师，哎，兴起誓师就是兴起拯救，好高兴哈，我们又赢了，然后国中太平，然后誓师在的时候他们就规规矩矩，可是誓师死了之后呢，十九节哈，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怎么样？哇，更甚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哇，只是做一些小坏事；到后来的时候，哦，中坏事，越做越坏啊！所以虽然循环是不同频的循环，可是他们那种作恶呢，是越来越大哈。所以整个四世纪就是在描述啊，这样子不断的犯罪循环，然后神兴起士师救赎他们、拯救他们。那结果呢？士师死了之后，他们又继续犯罪了啊！所以，但是最终，神是要为他们预备一个王哈，合神心意的王哈，让整个以色列人哈，那个神的国度就完全建立在迦南美地哈，那是大卫的时代啊。但是我们看到经历过350年哈，将近400年的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哈，不断的循环哈。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这样子，其实神就是我们的王哈，因为律法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在这块土地上面哈，我们在这块土地上面，其实我们可以遵行神的话哈。有人说中天主教哈很好哈，有一个很明显的领袖，就是一个教皇嘛，大家都听教皇的话就好了嘛。那基督教呢？基督教有没有教皇？没有教皇哈，其实很多教皇哈。每一个都是教皇，好，教皇就是跟神哈，跟神直接的关系，然后他再把它传递下去了。哎，可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不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跟神是直接的关系，啊，所以我们都是祭司，所以我们教会哈 ，leader 是谁？牧师吗？还是不是？我也有从神领受的话，哇，那这个就麻烦了。四世纪就是这个样子，那时候还没有王，12个支派，你说哪个支派谁要听谁的？啊，谁要听谁的？犹大支派、马拿西支派、以法莲支派，啊，谁听谁都不服谁嘛。啊，你发现你们有士师，我们支派也有士师啊，每个支派都有士师。你会发现四世纪有一种现象，就是说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怎么样，个人就任意而行啊，也的确是任意而行，因为我有从神来的领受嘛，对不对？那可是你的领受跟我的领受不一样的话怎么办？
当然是听我的，
当然是听我的，对不对？怎么可以听你的哈？好，所以但如果我们要彼此交通啊，我们来交通，你有你的领受，我有的领受，发现我们没有办法交通下去的话怎么办？最后的结果不交通还好，一交通就怎么就打起来了。所以四世纪你会发现到后来有几个内战，对吧？有几个内战，到底谁对谁错啊？我有时候搞不清楚啊，到底谁对谁错啊？可能都错了啊，可能都对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发现哎呀，还是不要交通的好。你越交通的话，就因为你有你的看法，我的看法，我不能改变你的看法，你不能改变我的看法的时候，怎么办呢？啊，最好大家还是各做自己的哈，因为那时候没有一个明显的领袖哈，所以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情况是一个很好像到后来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可是如果我们看到路德记哈，路德记一开始就说 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也是一个事实秉政的时代。有没有人在管理他们？他们也是任意而行嘛，对不对？啊，可是哎，奇怪，他们这里的故事就很美啊，对不对？他们是哎，在遵行神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嘛，哈。如果你有一个外面来的寄居的寡妇来到你这边，你要去照顾她哈，田角有人要拾麦穗，你就让她捡嘛，对不对？哎，还有就如果是一个寡妇没有儿子的话，怎么样？你要把她娶过来嘛，哈，你要让她的丈夫留下她的名。哎，这个都是律法上所讲的，你只要去遵行律法上的话，你看到，哎呀，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们的身上，没有人去教他们怎么样去做，律法自然会告诉他们啊。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会有一些不同的领受，但是我们都可以按着律法上的话去做啊。那有人布阿斯他有这个负担，他要去取路德，另外一个没有负担，那怎么办呢？那就把你鞋子脱下来嘛，对不对？吐唾沫吐一下，那个这也没有关系哈。所以这个东西不要去争论，如果你去争论，一定要分出一个对错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最后的结果就会打起来啊。所以同样我们在可能有小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小组、不同的领受哈，或者个人彼此之间，也许我们目前的状况好像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但是如果我们都能够有神的律法，有圣灵在我们这边引导啊，那你的领受我尊重你的领受，我的领受我会执着于我所体会到的啊。我们彼此不要去论断，不要去争个到底谁对谁错的话哈，哎，我们都在基督的肢体里面，基督的爱里面，我们还是可以合一。好，就好像是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哈那边讲到说，身体有一个，可是肢体怎么样？我们会有不同的肢体嘛？没有不同的肢体，会有不同的领受。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也可以让我们可以学习哈。我们不要看觉得四世纪所看到个人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像是一个很无政府的状况，不好的状况哈。但是在这当中，我们也可以做出很美的事情来啊，就像路德记所发生的一些故事一样啊。所以我们从这四世纪，其实我越看就觉得说越有意思啊。呀，如果看到所罗门的时代的故事，好像没什么故事可看
了。王牧师啊，
哎，
我听了这么久，没有听到有一位留本支派的人有出来做事实。
哦，留本支派的是？
对。
哦，好，可能有一个人哈，叫以比赞，他可能是留本支派哈。那这个就要去看他。
大支派。
呀，总共有13个士师哈。那以色列有12个支派，可能有11个支派里面都曾经有人担任过士师哈。呀，所以如果你们看这个士师记哈，蛮有意思的，就是说跟我们的属灵生命蛮有关系的，因为这当中很多的软弱哈，人性上面的软弱，还有我们的一些看法，常常这看法是不对的哈，然后做出的事情常常是一些不对的事情，可是在这当中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来看待或者怎么样来处理哈。如果我们犯罪了，我们做错了哈，神怎么样子来把我们挽回过来哈。那在这当中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哈。那好，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这个第二个段落哈，就是讲到说他们已经进到迦南地，可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的去征服那块土地哈。那现在就开始哈，他们进入到一个犯罪的循环。从下个礼拜开始哈，我们就会看到神所兴起的士师哈，我们会看到有三个士师，有厄陀涅，有以胡哈，还有三家哈。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士师秉政的时候，是不是看他那个，就是说他在那个，就是说比如说他太平的时候，多少年来评价，就是说这个士师是不是有恩高没有恩高或怎么样？
如果你看到这个士师的情形哈，不像我们看后来是以色列那个王是一个统一的状况哈。那士师他神所兴起的是常常是局部的，好，可能是犹大支派当中神兴起一个人啊，或者说现在发生一些事情，在东岸约旦河东的地，他们被受到敌人的欺压，忽然神在那个地方再兴起一位士师哈，所以有时候并不是一种全国性的啊，只是在一个局部性啊这个地方，所以 所以当时你看到在那种普遍的现象，就是说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组织哈，并没有很明显的你谁要听谁的，好，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按着神所领受的哈，或者说是按着律法上的话，然后他们去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到四世纪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哎，他认为，比如说他有个人发了誓之后，哎，到底他该不该要去遵行他的誓言？如果这个誓言，比如说要献他的女儿为燔祭的话，啊，那这个就是看到我们人怎么样来去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啊，但是从四世纪里面所看到的很多情况，好像是人们很努力想要去守神的律法诫命，可是最后守的结果呢，到最后会越做越奇怪，啊，甚至会做的一些事情是违反神的律法的本意啊。那其实它是有一个原则哈，啊，你知道旧约的律法容不容易守？不容易守哈。其实神要求的只有先是有一点哈，啊，如果你要守神的律法的条件，你一定要先爱神。如果你爱神的话，你会发现守神的律法就不难守，而且守得会很顺。你会发现在路德记那边讲到说他们有爱不爱神，他们并没有讲说他们很爱神哈，可是他们所显出来的哎，充满了爱嘛哈。路德爱拿欧米，拿欧米也爱路德，也为路德着想哈，然后波阿斯也愿意为这样的关系哈，愿意就是付出哈，是一种牺牲的爱。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在四世纪当中有很多人在守律法，可是如果你在守律法，可是你没有把爱神放到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律法守的就会很辛苦啊，守的心不甘情不愿，然后越守就越奇怪，
越痛苦，
然后越痛苦啊。其实到耶稣的时代，你看到旧约的哈，法利赛人他们的情况也是一样。法利赛人有没有在守律法？
他们从头背到尾。
可是耶稣说一句话哈，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耶稣说一句话哈，你们没有一个人守律法，哎，怎么回事？第七章哈，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十九节哈。我们说在那个时代，很多人在守律法啊，不可以要洗手吃饭，要干嘛？不可以吃猪肉啊。彼得也在守律法，保罗他说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摘的啊。可是十九节他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怎么样？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要杀我呢？哈，然后第五章我们看哈，这个可以把这个连在一起啊。为什么耶稣说他们没有守律法？因为哈，第五章哈。第五章三十九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你们都认识圣经，你们也在查考了，然而你们不肯从我这里来得生命。第四十二节一个关键，我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样，没有神的爱。他们没有爱神，他们只是变成律法条文。所以如果你没有把爱神放在前面啊，可是就拼命去守那些律法条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守得很辛苦。到后来耶稣就说，神甚至说你根本没有守律法啊。我们另外来看另外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九章啊。马太福音十九章讲到有个少年的官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他问耶稣说，哎呀，良善的夫子啊，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承受永生，对吧？耶稣就问他说，诫命啊，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什么诫命呢？哈，十九章十八节，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有没有守？你有没有守这个诫命？我都守了。好，在神眼中看他有没有守？你好像少了一条哈。所以耶稣讲，你少了一条，对不对？少了一条是什么？
变卖
所有，周济穷人啊。律法上有这一条吗？律法上没有这一条吗？可是律法上他少的一条是什么？他一开始说不可杀人，对不对？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爱人如己。他做到爱什么的部分？爱人的部分嘛。 对， 对，你看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奸淫，我没有偷别人东西啊，而且我还爱人如己啊，爱邻舍如同自己啊，对，我请邻舍吃饭啊，干嘛的。可是他并没有讲到爱神，对不对？你 第一条诫命应该是十诫的第一条是除了耶和华你不可有别神，第二条是不可为神拜偶做各样的像啊、哦，第三个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当守安息日，他都没有讲，他一开始就说哎、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奸淫，怎么样？他爱人的部分做到了，他有没有爱神？他没有讲到他爱神的部分。好，可是现在讲到你爱神，你爱我的话，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守我的诫命嘛。好，而且耶稣讲说，你称我是良善的父子，只有一个是良善的，是谁？只有神。你称我是良善，你意思说你知道我是神了啊？好，既然你说我是神了啊，我就给你一条命令，变卖所有，你还少一条。你这条命令是叫你来爱我，爱我的就遵守我的诫命。他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如果他要做的话，可不可以？可以吗？他是把他有的奉献出来嘛，哈。但是他做不出来哈。所以这里你看到，我们好像拼命在守那些律法，可是，在神的眼中，你少了一条啊。哪一条呢？你们心中没有神的爱，你少了一个爱神的诫命啊。所以你会发现，当你没有神的爱的时候，在四世纪你看到哈，你看他为什么那么残忍？哇，把那个剁成十二块。那么你赶快来，我们一起来去杀那些弟兄，因为他没有来跟我们一起征战，所以我们要教训他。好，然后一起打仗，我打胜仗之后呢，别人看了眼红，别的支派看了眼红，说你为什么打仗没有找我去？然后就 argue 嘛，哦，为什么复兴聚会的时候没有找我们一起来？对，你看现在哇，圣灵工作，你为什么不找我来？啊、哦，然后就攻击你啊，对不对？然后就打起来，就以法莲就死了四万多个人嘛，就是因为本来是件好事情啊，去打仗。已经打赢了，结果变成自己在那边自相残杀，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变得是，他打他的，你就让他去打嘛，你就不要管了。如果他打赢了，你就拍手就好了嘛，你不要去跟他讲，你为什么没有找我们去打仗呢？我们应该是一体的、啊，因为打赢了才这样子问嘛，打输了你就不是这样子问。所以我们看到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也在守律法，可是守得很奇怪，啊，守来守去就说。到最后就变成内战，变成拜偶像，变成很多很残酷的事情。嗯，好，因为他们少了一件，就是没有爱神。如果你有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做的事情，啊，就是很充满很美的。所以我们会再读路德记啊，来去做个比较。为什么路德记他们也是在四世秉政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饥荒，神曾经咒诅过这个地方哈、啊。可是后来呢，为什么在这里出现一个那么美的故事？就看他们怎么样来去遵行神的律法。四世纪就是在讲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但是最终他们要在那里就是要行出神的律法出来。当他们能够行出神的律法，神的恩典祝福就临到他们，他们就可以得着那个地业。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到一个光景，我们的挣扎就在这里，对不对？神已经把我们带到一个应许之地了，神也赐下圣灵给我们，剩下就是我们要跑去遵行，让神在我们里面做主掌权，看神的恩典祝福有没有领到我们。所以我们读四世纪也看看我们也许在那个循环当中、哦、或许我们在路德记那边啊，对不对？我们有信心、哦、我们在路德记，我们在耕种波阿斯的禾场啊，对不对？对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来去看啊，我们就觉得四世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卷书。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哈。